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4篇。这一篇是讲到在复活里的生活第三篇。在过去的几篇信息里面，我们主要是讲到挪亚的历史。在那些信息里面，我们看过挪亚所造的方舟是如何经过水，而将挪亚和他的一家引进新的时代。按照预表罗来说，那个时候挪亚和他的一家是活在复活里，那种的生活乃是教会生活的小影。这个在复活里面教会生活的小影，启示教会人如何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何凭着基督敬拜神，并且如何恢复神原初的目的，就是彰显神和代表神。除此以外，这个影儿也显示教会人如何活在神的约底下。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约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在神的约底下，而满有了祝福。我们也可以看到，很不幸的，在那个教会生活的小影里面有了失败，因为做神代表权柄的挪亚，从某种的意义来说叫神失败了。因着那次的失败，有一些的事暴露出来，有的人蒙了祝福，有的人受了咒诅。下面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下教会生活不愉快的一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荣耀的一面，也有羞耻的一面，不愉快的一面。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这个不愉快的一面。这一段的主题是产生邦国所表征的宗派。洪水以后，挪亚和他的一家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他们中间有真实的一，他们在每件事上都是一的。首先，他们与神是一，这八个人是在复活里面的。在预表里面，八这个数字是指明复活。他们与神是一，他们敬拜一位神。然后第二，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彰显神并且代表神。他们的目标就是回到神起初的目的。在起初，神定义要人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以代表他。洪水以后，新的族类回到神原初的目的，彰显神并且代表神，这是第二。然后第三，这八个人在意见上、在语言上、在观念上以及在领会上都是一，他们都说一样的话，他们众人真的是一。但是呢，随着日子过去，生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人口激增，结果就有了分裂。他们不单分成宗族和世代，更是分成许多的邦国。邦国就是王国、帝国，在其中有人掌权，做了所谓的头。什么时候有人掌权管理别人，那个就是帝国、邦国。在复活里的生活，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只有一个代表的头，就是挪亚，他代表神那真正的头。只有一个家连同一个头，那个是完全的义。但是呢，至终挪亚的后裔不但是分成众宗族，更分成众邦国，那就可怕了。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多次的指出过，这一卷包罗万有的创世纪是一卷种子的书。凡是在全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每一样事物，几乎都好像种子一样撒在这卷书里面。这些撒在创世纪里面的种子，在圣经其余各卷书里面长大发展，而在启示录里面成为收成。这个分裂这个种子也是一样， 这个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第十章，然后生长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而在启示录就成为收成。现在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一粒在神百姓中间分裂的种子。第一个重点，原初是一。神的百姓原初是一，他们为什么是一呢？这个虽然是因为家族的元素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但是主要的因素是在于他们只有一位神，挪亚和他的一家敬拜一位神。这一位神乃是维持神的百姓一的主要因素。挪亚一家是一，因为他们敬拜一位神，一个独一的神。对神的敬拜是主要的关键，对神的敬拜假如改变了，神百姓中间整个情形也就改变了。当神的百姓有不同的敬拜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了分裂。所以保守新族类一的主要因素乃是除了一位真神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神。同样的，我们也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敬拜那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也是一。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到一位神与父，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与父，所以我们是一。不仅这样，我也提过挪亚和他的一家所以是一，乃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挪亚和他的儿子都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是为着神的目标。那神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人彰显他并且代表他。挪亚和他的一家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目标，他们的目标不是农业或者教育或者工业，他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彰显神并且代表神。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有同一个神，但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假如有不同的目标，那我们就分裂了。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为自己得着名声，使自己出名呢？是不是要建立神目的以外的一些事物呢？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彰显神并且代表他。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立场，向全宇宙宣告，甚至向撒旦和一切背叛的天使、执政的、有能的并污鬼宣告，我们地方教会是为着神的目的和神站在一起。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彰显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是要彰显神。我愿意对一些新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人说几句简单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彰显什么吗？我们这里的人不见得有才智，更不见得有好穿着的。我们带头的人并没有加型美容或者任何的吸引，我们也没有大钢琴或者管风琴，我们甚至没有外面的招牌。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过是约翰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旷野里的声音。你们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外表上你们看不到什么，但是多半你们的确看见一个东西，就是神自己彰显出来了。可能你参加过一次聚会以后，你里面觉得很奇怪，你说哇，在哪里同他们一起真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好在哪里。他们的唱歌唱得不太美妙，他们的人的穿着也不吸引人，他们没有什么外面的家庭美容，但是呢，他们中间的确有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啊，就是神的彰显。神就是我们的彰显，他是我们家庭美容，他是我们吸引。我们是教会，我们已经回到神原处的目的，回到他在起初就有的目的，就是人彰显神并且代表神。 这个就是主的恢复。我们是教会，我们的确代表神，所以我们多次祷告说，主啊，我们吩咐你，你必须要做事，我们在这里是代表你，不是代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代表，是你的代表，所以你必须为自己来做事。你能够这样祷告吗？你敢这样祷告吗？除非你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否则你的良心不允许你发出这样的祷告。但是你一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你的良心就印证并且加强，能够说，主啊，我们吩咐你，你必须要表白你的路，这是你的恢复，你的目的，你必须要干涉，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代表别的，乃是代表你，主啊，你必须进来。这个就是正确的教会生活。只要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有那唯一的一，我们的一是唯一的、独一的。我们不需要说，弟兄们啊，让我们来合一吧。我们假如需要这样说才合一，那就是太晚了。只要我们回到起初，回到神原处，要人彰显他并且代表他的目的，那我们自然的就是一。我们是一，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目标。第二个点，自中分裂。那么为什么人会分裂呢？人分裂是因为他们有了不同的敬拜，也是因为他们有了不同的目标、利益和目的。创世纪第十章三十一节启示人分裂的四种方式，根据他们的宗族，根据他们的语言，就是不同的文字、观念、领会和发表，根据他们不同的地图，以及根据他们不同的邦国。下面让我对这四项逐一的有一点的说明。宗族表征什么呢？宗族表征肉体上的关系。很多人他们不关心神，不关心神的目的或者他的利益，他们只关心他们的家。他们为什么与他们的家是一呢？只是因为他们的家是由他们的亲人所组成的。今天神百姓中间的原则也是一样，许多的分裂是因为肉体上的关系，一切属于肉体的关系都是分裂的开端。我们按照肉体可能不在一个家里，但是呢，我们仍然可能有属肉体的关系。你爱某一个弟兄，可能因为他是你所喜爱那一类型的人，但是对于别类型的人你可能就不喜爱了。你假如因着某些人是你所喜爱的那一类型而爱他，那你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宗族，是按照肉体的口味而形成的关系。所以为着维持真正的一，我们必须要胜过属肉体的关系。第二个分裂的原因是言语。言语啊，不仅仅是指说话，也是指你所领会的发表。言语就是你观念的发表。分裂可能是由于我们不同的领会和观念所造成的。你坚持一个观念，我坚持另外一个，他又坚持另外一个，至终呢，我们三个人就有不同，就说不同的话。虽然我们都是在说中文，但是个人呢是用自己的方式说的，用自己的言语说的。这个就是产生争端和分裂。因着属肉体的兴趣，我们就有了宗族；因着不同的观念与发表，我们就有了不同的言语。那这些不同的发表就引起了争端，而争端就带进了分裂。请你看看基督教的历史，在开始的时候，许多亲爱的圣徒是绝对的一，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些圣徒他们接受了不同的观念，有了不同的说话，他们开始说不同的言语，这就引起了难处了。 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分裂的历史。语言的确是分裂的一个因素。那下面第三，地土。地土表征什么呢？地土就表征领土。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些的西教士来到我的省份，他们传同一位主和同一个福音，但是呢他们开了一个会议，把那个省的一部分瓜分了。他们说某一个领区是属于南进信会的，另外一个领区是属于长老会、公开派的弟兄会等等。他们把那一带地方分成了四五个领区，他们对这一件事很严格，假如有人侵犯了他们的领区，领就是带领的领，他们就会说，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个领区来传道呢？你们岂不知道我们已经同意了把这一带的地方分成了不同的领区吗？主引导我们把教会的地方立场在美国释放出来。在十年以前，教会地方的立场受到强烈的反对，那现在呢，却成了热门的话题了。人们都在说地方教会，很多人宣称他们是在他们所在地的地方教会，但是呢，许多的团体，他们并没有成为地方教会，他们只不过是成为地方的宗派。有的人向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不要来搅扰我们。还有的人说，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我们有我们的自治权。这个自治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为着自己而有的分隔。当然说，不要来搅扰我，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在神的眼中啊，他们就是地方宗派，不是地方教会。今天分裂的人会用任何的借口来分裂。是的，所有地方教会在地方上都是独立的，但是呢，在宇宙中却是一个身体。我们可以说有许多地方教会，但是呢，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有许多身体。是的，虽然在地上可以有一千个地方教会，但是在宇宙中基督的身体仍然是一个，基督没有一个以上的身体。在 Anaheim 这里的弟兄们，假如宣称他们是在 Anaheim 的教会，别人不应该来搅扰他们，那他们立刻就成了地方宗派，他们就分隔了地土了。让我们用美国作为例子，美国有50个州，但是这50个州并不是分隔的地土，美国人都可以从一个州到另外一个州去旅行。可能你今天是 California 州的公民，明天你到了Oregon 州就做了那里的公民了，而过了不久以后呢，可能你又迁到 Arizona 州那里成为那里的公民。虽然美国是由50个州所组成的，但是它不是分裂成为50块土地。你假如一旦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宗族，你就会有固执己意的言语，还有引起分裂的地土分隔。至终呢，你就会成为邦国。在英文里面 denomination 这个字啊，就包括 nation 这个字， denomination 就是公会， nation 就是邦国。这是很有意思的，在预表里面，邦国在基督教里就是公会。公会 denomination 的意思就是那有名称的，就是 denominator， 这个就是公会的意思，就是有名称的。在预表里面有邦国，就好像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埃及、士巴等等。那在基督教里面呢，就有公会，就好像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等等，这一些通通都是邦国或者公会，也都是分裂的。在我刚得救的时候，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 都喜欢用公会这个词。以后呢，神兴起我们来定罪公会，于是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就停止使用这个词。虽然他们已经不再用公会这个词了，但是他们仍然持守着不同的名称。你有没有看见每一个名称都是一个分裂？每一个公会，每一个称呼都是一个分裂。不要说我们的名称是地方教会，我们没有名称。比方说月亮，它没有名称，没有别的名字，月亮就是月亮，我们只应该称月亮做月亮。有的人说美国的月亮啊比中国的月亮亮，其实没有什么美国的月亮或者中国的月亮，你最多只能说在美国的月亮或者在中国的月亮，那是一个月亮，只有那一个月亮。同样的，教会就是教会，地方教会这一个词不是我们的名称，不过是标出我们的性质而已。我们不是那些引起分裂并且已经分裂的所谓的教会，我们乃是在一个地方上的教会。所以呢，地方教会这个词是指我们的性质，并不是我们的名称。你不要认为地方教会是一个名称，我们最多只能够说在某地方的教会，就好像在洛杉矶的教会，在 Anaheim 的教会等等。在宗族里面没有王，宗族的头不是王。你的意见或者你的发表有所不同，那个时候还没有王。你分隔了地土，那个时候可能仍然没有王。但是呢，你一旦有了名称，成了邦国了，那个时候就有王了，并且就正式分裂了。原初的一是基于一位神，一个目标。而分裂呢，是起因于许多不同的敬拜，甚至带着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对不同的对象来敬拜。至终呢，宗族形成了，语言发表出来了，地土分隔成为领土了，并且形成了邦国或者说公会，那结果就是分裂。你去查考基督教的历史，就看见基督教的分裂正是这样。在1930年代，我讲了很多关于公会的事。有一次我出外一段时间，回到家乡，有一些朋友邀请我和一些和我相当熟的年长基督教领袖一起吃饭。我到了那里，就发现我这个30岁刚出头的人被一群的老年人包围着，他们个个都是60岁以上。其中有一位领头的对我说，李先生，在过去几年里面，你讲到定罪公会，那我们想问问你，你既然反对公会，那为什么自己要另外成立一个公会呢？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把我击败了，讲倒了。我回答说，我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各位一同聚集，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我把这件事全部的解释明白。使徒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人，因为他们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使徒保罗对这些在哥林多引起分裂的人通通都加以责备。那现在你们说你们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者中华基督教会的，请你们从真诚的心告诉我，如果使徒保罗在这里，你们会蒙称许吗？他们说不会，当然不会，保罗当然不会称许我们。他们很诚实，他们必须要诚实，因为我已经把他们盯住了。然后呢，我继续说，你们既然同意说我是浸信会的人或者我是长老会的人，这是不对的，那么你们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呢？你们是把我放在你们的长老会呢，还是把我放在你们的浸信会呢，或者中华基督教会呢？那他们说，我们不把你放在任何一处。然后我说，但是你们总得把我放在某一个地方啊，我不应该留在某一个地方吗？ 那讲到这里他们都呆住了。那我就继续说，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的确爱他，因着我爱主，我就必须要传福音给还没有信的人。许多人的人因着我的传扬得救了，那我现在应该把他们放在哪里呢？我应该把他们送到哪一个公会去呢？是送到浸信会呢？是送到长老会呢？还是送到中华基督教会呢？他们无话可说。那我接着就说了，你们看见这个情形吗？现在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一面传道反对分裂，另外一面在你们看来我好像又在形成另外一个分裂。我们需要来在一起，我们与你们不一是你们强迫的。你们假如答应我从明天起摘下你们的牌子，忘掉你们一切不同的名称，我就答应今天晚上和所有的弟兄们交通，立刻关掉我们的会所，那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了，就成为这个城里面的一个教会了。那这样好不好呢？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不不不，我们不能这样做。那我就下结论了，既然你们不肯这样做，那么是谁应该负这个分裂的责任呢？从那天晚上以后一直到我离开中国大陆，他们再没有人来搅扰我了。他们在天上的法庭啊，已经打输了官司了。他们要保持他们那个引起分裂工会的名称。有的人想说，我们是中华基督教会，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另外有些人说，我们是第三代的长老会教友，我们怎么能够放弃这个名字呢？还有的人说，我们是浸信会教友，浸信会比长老会好得多了，他们只有洒水，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是全浸的。对于这些的争论我们都很熟悉。当我们来到台湾岛的时候，主祝福这里的工作，我们的人数从500不到增加到2万多。1957年在台北的十天特会里面，我讲了至少30篇合一立场的信息。那10天以后，全体的长老觉得我们应该去接触台北市一些领头的自由团体，那里至少有2-3个自称为非宗派或者非公会，只奉主名聚会的团体。起初我们差遣2-3位长老去访问他们，和他们彻底的谈到有关圣徒中间的合一，然后我们请每一个团体派几位带头的了来和我们一同聚集。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弟兄们呢，可能你们以为我们人数和你们比起来比你们多很多，我们就会操纵这个局面，请你们放心，我们是诚心来和你们交通的。我们为着主的恢复，为着身体真正的合一是认真的。我们愿意退去长老的地位，请你们弟兄们来做长老。我们愿意把各会所一切的产业都交给你们，交在你们手上。还有，我们愿意开一次特别聚会，告诉所有的圣徒与你们成为一，并且顺从你们各位。我们答应这些，甚至愿意写在书面上，并且签上字。他们立刻呆住了，然后他们说，弟兄们呢，我们感激你们的诚意，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每一个团体带头的都说同样的话，我们从此就知道他们不愿意成为一。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成为一呢？因为他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小帝国，他们的小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英国、法国的领袖成立了国际联盟，他们想要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结果失败了。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世界的领袖也自力组成了联合国。那些国家是不是真正的联合呢？他们只是在打仗上联合，大概在50年以前 在我的家乡也发生了同样原理的事。我得救以后没多久，我去见我的牧师，问他为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分裂。他说，哦，你一定会受鼓舞，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城里面所有的工会都要联合起来了。但是呢，过了没多久，这位牧师就告诉我，他们越想联合，分裂的越厉害，在他们为着合一的大会上，他们彼此攻击。你假如不相信我，你可以把所有的工会里面带头的都聚在一起，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他们会说出不同的话，他们可能都说英文、中文，但是他们都是持不同的观念来说的。你们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分裂。持守异议和说不同的话，这个乃是一个咒诅。你假如持守异议，你会第一个受咒诅。你假如说不同的话，你会叫你的灵发死。毫无疑问的，你会损害教会生活，但是最受亏损的还是你自己。持守异议或者说不同的话，绝对不是祝福，总是咒诅。经过了以往45年的留意和观察，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持异议的人是不受亏损的。弟兄们，我们不需要持守异议，我们不是有一位神吗？我们不是有一本圣经吗？我们不是相信一位主吗？我们既有一位神、一本圣经、一位主，那就让我们忘掉一切异议的观念，为着主的利益说同样的话吧。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劝告我们，在临前1章10节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还有罗马书15章5-6节说，叫你们照着耶稣基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好口荣耀神。我第一年来美国为着主的恢复做工的时候，曾经被邀请到德州的泰勒城市，因为我知道基督徒经常持不同的意见，我相当小心谨慎，我没有大声呼叫或者大声说阿们哈利路亚。当有人祷告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小声说阿们主啊，我以为没有人听见，但是呢，末了有人对我说，李弟兄，你可能不知道这里的习惯，这里的人不习惯听到人说阿们。那我就停止出声说阿们了。后来呢，有人就对我说，这个国家的人不赞成在做礼拜的时候说阿们。多年以前，在所谓的伟力共会里面，有一个叫做阿门角落，凡是要说阿门的人都到坐在那个阿门角落那。我们不应该为着说阿门不说阿门这件事受搅扰。无论人说不说阿门，大声说或者小声说，对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关于受浸呢，也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洒水是对的方式，有的人说只有浸到水里面，全身才是合乎圣经的。有的人坚持要往前浸，有的人坚持要往后浸，有的人坚持浸一次，有的人坚持浸三次，还有人对受浸的水有争论，应该用冷水呢，应该用热水呢，用咸水呢，用淡水呢，在人造的池子里面呢，在天然的湖呢、河呢、海中呢，他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因着这些而分裂，我们都敬拜一位神，并且相信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来做我们的救主，为着救赎我们，借着流出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在诸天之上是主，在我们里面是生命。只要我们相信这些，我们众人就是一，我们不应该被任何的事来分开。在主带领我们实行导读神的话并且呼求主名以后，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开在这件事上来反对我们，为着这两件事，有的批评我们， 有的甚至恶意的定罪我们，导读呼求主名，假如改变人的生活，那我就赞成这样做。这个比看电影和看体育竞赛那好万倍了，也比这个摇滚音乐好得多了。关于神圣三一的事，我们乃是照着圣经相信一位神，就是三一神父子灵，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但是呢，有些人照着他们的观念说，他们对三一的定义就是父子灵是不同三个不同的身位，但是在性质上是一位神。那么这一位神到底怎么样呢？他不是一个身位吗？因为父是一个身位，子是一个身位，灵又是一个身位，所以神也必定是一个身位。假如是这样，那么在这一位神里面竟然有四个身位了。用这种专有的名词来谈论神圣的三一是会引起难处的，叫那些使用的这些名词的人纠缠不清。我们不应该被圈在其中。以解释罗马书著称的 Thomas Griffith 多马格利菲，在他那个神学原理那本书里面，他说身位这个词不能够过分加以强调，不然的话就会引起三神论。神圣三一的真理和经历并不在于神学的专有名词，神圣三一是一个测不透的奥秘，没有人能够充分的加以解说。我们只能够说，按照圣经只有一位神，就是独一的神，但是呢他是三一的，是有父子灵的讲究。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子是父，灵后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主就是那灵。那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此外不能再说什么。那些坚持一个观念说有三个不同的身位而在性质上是一位神，这些的人可能是基督徒弟兄，但是因着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专有名词，他们就引起分裂了。就是他们坚持那种观念，只要他们相信那位三一神，就是相信父子灵，也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做我们的救主，为着救赎我们，借着流出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在诸天之上是主，在我们里面是生命。只要他们是这样相信，我们就承认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我们按照圣经纯净的话相信神圣的三一，我们不应该固执己意，持守引起分裂的神学观念和专有的名词。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主恢复里面身体的一，持守意义带来咒诅，但是一带来祝福。诗篇133篇第一节第三节说，弟兄一里面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下面另外一个大点，就是完成于八别所表征的巴比伦。从这些众邦国里面就出来了一个巴别，这个就表征从众公会里面就出现了巴比伦。一切的分裂和工会要完成于大巴比伦。巴比伦的希腊文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巴别。你假如读新约圣经，就能够看见从基督教的分裂里面，就是从各工会里面就出现了巴比伦。古时的各邦国产生巴别，而基督教的各工会至终就完成于大巴比伦。我们再一次看到创世纪是一本总制的书，因为在创世纪第十章这里有巴比伦的种子，而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有大巴比伦的收成。这里下面第一个小点是从咒诅的线而来的，巴别是出自沿着咒诅的线的邦国， 咒诅的线乃是随着寒而来的。巴别的建造者是古实，古实就是寒的儿子，而古实的儿子就是宁禄，他成了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预表，基督教完全是由邦国所预表的。从众邦国里面，巴别就从咒诅的线产生出来。咒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背叛。韩他受咒诅，因为他背叛了神的行政。韩的后裔呢，既因着韩背叛了神的行政，落在神的咒诅底下，他们就被撒旦利用来建立他撒旦的系统，就是巴别的系统。那今天也是一样，巴比伦乃是由那些只在意自己的王国而不在意神的行政的基督徒建造出来的。在每个公会里面，包括罗马天主教在内，都有真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百姓，是属乎主的，但是呢，他们所在的那个公会组织却不是属神的。公会的组织已经被撒旦利用来建立他撒旦的系统，来破坏正确的教会生活，这个神的经纶。所有的真信徒，不管他在哪里，或者在公会里面，甚至在罗马天主教，他都是得救的。但是呢，那个系统，那个邪恶的组织是在神的审判底下的。下面最后一个小点，就是宁禄是巴别的第一个君王，殆尽偶像。宁禄是巴别的第一个君王，这是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说的。根据历史，他们宁禄他殆尽了许多拜偶像的事。那偶像的敬拜发明了一个最鬼魔性的象征，就是圣母同着他婴孩的像。根据两个巴比伦这本书，那个像里面的圣母原来是指宁禄的母亲，也就是宁禄的妻子。巴比伦的敬拜所发明的这个像，就以后传遍了全地，一直到埃及、印度、希腊、异教的罗马、西藏、中国、日本，甚至深入了罗马天主教。在几百年以前，罗马天主教他们差遣这个传教士到中国的时候，那些传教士在佛教偶像的那些寺庙里面发现了同样的像，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梵蒂冈。这件事在《两个巴比伦》这本书里面有文件证明。在我得救以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到过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堂里面，就看过这样的像。在同一段时期，我到了一个佛教的寺庙里面游览，也看见同样的像。得救以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告诉人，在某一些事上，天主教和佛教都是出于同一个源头，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同样的像在天主教堂和佛教寺庙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就暴露了今天天主教里面一些事物的来源。正如邦国产生巴别，众派也自动产生大巴比伦。这些话听起来是叫人不舒服，但是不要为难，当邦国变成巴别的时候，神就出来干涉，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神做了一个比从前所做更好的事。亚伯拉罕的历史比挪亚的历史好得多了。谁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呢？就是召会人。一面说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另一面说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对公会的基督教，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已经从巴别被呼召出来。在后面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平。